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音乐团的头号粉丝 Annie。最近呢，我看了一部由韩国的 CGNTV 他所推出的一部纪录片电影，叫做《无名》。那讲述的呢是两位来韩国宣教的日本宣教士，背景呢聚焦在1910年到1945年这一段期间。这段时间呢是朝鲜的日治时期，对韩国来讲是非常黑暗跟非常痛苦的一段记忆哦。那这纪录片其实讲述了两名从来没有被人广为所知的这个日本籍的基督教的宣教士。那第一位呢叫做陈松雅修哦。那陈松呢出生在日本四国人口最多的这个爱媛县的松山寺。那1863年出生的陈松啊，他出生于一宇松三藩的武士家庭。其实在当时我去查了一下一宇松三藩哦，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藩族哦，所以就是在那个藩族下面当武士的话，或是像他们就是世袭的嘛，我想他的家境应该也是相当的好哦。那陈松在松山中学毕业以后啊，20多岁他就搬到了东京，而且他在神奈川县政府里面就职，所以是一个公务员哦。那在1887年呢，他在日本基督教会由这个道元成牧师哦来帮他主持了施洗。据说他曾经进入明治学院学习，我想应该就是现在的明治大学哦，但是因为没有留下确切的证据。后来呢有记录到他在神学院学习，那在神学院学习期间呢，陈松也在这个日本的基督教会里面服务。1888年的11月有一位就是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宣教士吼，叫做赫伯特布兰德，他从英国来到日本，他开始传播基督教的信仰。那在1889年10月以后呢，这位布兰德就正式的开始进行了圣餐跟礼拜。那在日本的基督教教会的联合教会就从这个时候就产生了。那1890年陈松呢就跟这个布兰德取得了联系，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布兰德的支持之下，他就陆续在大阪啊、济州、江川、北越还有信州这些地方传教。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陈松听到一位朋友告诉他韩国的明成皇后被日本浪人杀害的事实，他感到非常的震惊，所以他决定要以日本人的身份前往韩国，为日本所犯下的暴行来赎罪，并且他希望可以透过信仰的爱来治愈韩国人的痛苦。于是他在1897年12月11号从神户港离开了日本，只身前往了韩国。当时他只学了一句韩文 Hananim， 他就来到了韩国。他是日本第一位在海外宣教的日本宣教士，也是来韩国宣教的第一位日本宣教士。后来这位英国的布兰德夫妻也开始在韩国宣教。最初陈松也还是受到这个布兰德的资助，但后来他收到了韩国人的请托，所以他就婉拒了布兰德的支持，他前往了水源，并且努力的想要成为韩国人的一份子。1897年在水源的华红门附近，他成立了东信教会。之后呢，他也跟布兰德以及守藤新藏他们三个人一起在当时的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翻译了罗马书，并且在1899年的9月9号以新约圣经罗马书为名出版。立志要成为韩国人的陈松，他努力的向韩国人民传福音， 并推动本土化的课程。同年，他跟他的妻子佐藤结婚。在1900年，他们正式的移居到了京畿道的水原市。他跟他的妻子一起，像韩国人一样，过着严谨又艰辛的生活，并且努力的宣教。1903年，浅田洋次郎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拜访陈松家的感受。他写道：我去水原拜访陈松兄的家，心里深深受到感动。他家里的衣服、餐具就像韩国人一样。最令我惊讶的是，他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儿子游信，竟然没有学过日语，只学过韩语。陈松极度的反对日本帝国对当时韩国人民的迫害和虐待，并且强烈的批评日本当时的驻朝鲜总督府严酷的镇压了三一独立运动。由于陈松坚持要站在韩国人民的这一边，所以他的生活不像当时的日本人一样过得很富裕，他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贫困，也非常的辛苦。即使如此，他的妻子还自愿地剪掉了当时日本女人视为生命的头发，只为了 要让这些经常到他们家做客的教会成员可以有饭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陈松不得已只好暂时地返回了日本。但后来情况允许后，他又继续地回到了韩国宣教。1908年，他年轻的妻子在韩国因为肺炎去世了，享年33岁，留下了四个年幼还需要人们照顾的孩子。多年来，陈松不断地在跟贫穷作战，同时他还是继续地在宣教。最后，陈松的健康也大大地受到了肺结核的影响，而不得不在1914年返回日本休养。1921年4月，他在小田园去世，享年57岁。根据他的遗嘱，白羊社的创始人五十岚健治等人把他的遗体火化之后运回了韩国，后来和他的太太一起移放到了现在的东信教会。现在在水原的东信教会里面还有一座石碑，上面刻着为主而生，为主而死。虽然韩国解放之后所有日本人立的纪念碑都被摧毁了，但很幸运的，只有陈松牧师的这个石碑和为了麻风病患者救济事业做出贡献的日本人的纪念碑得以幸免。这一位日本牧师、日本宣教士和他的妻子虽然都是日本人，但是他们热爱韩国，他们想要成为韩国人，他们像韩国人一样的生活，甚至他比韩国人更像韩国人。他积极反对日本对韩国的非人道殖民统治，他倚靠上帝，透过与韩国邻居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来实践基督的爱。这部电影呢，上个礼拜开始就在韩国各地的乐天电影院上映。我鼓励大家，大家如果有时间，最好播出一段时间，你就去看看这部电影，把握这个机会看一下这部电影，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也会深深的受到感动。等等，我们还要继续分享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先君的神灵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位，是第一位进入中国把福音从西方带到遥远东方古老的中国的这个宣教士，也就是马里逊牧师。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听过马里逊美国学校，听过马里逊这个名字，但是却不知道他是谁哦。所以呢，我找到了一份关于马里逊牧师很详细的资料，但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个网页它没有明确的写发行人是谁，那我想我又看到他说这个资料来源是从哪里，我想他应该整理 这个网站的资料应该是来自于这个印尼的于中明博士，我想他应该也是一位牧师。如果我的介绍有错，请知道的人再麻烦留言给我更正，好，谢谢大家。马里逊牧师是1782年的1月5号出生的，他出生在英国北边靠近苏格兰一个村镇叫做勒古林这个小镇上。他的父母呢都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所以他从小就是在基督教信仰这样子的一个熏陶之下长大。12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背诵最长的一篇诗篇，也就是119篇。小的时候他曾经做过鞋匠的学徒，在15岁的时候他悔改重生，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后来他进入了奥克斯顿学院，他在那里学习神学，学习天文学，学习医学，并且他还开始学习中文。在1807年伦敦宣道会为马里逊案例牧职，并且差派他前往中国宣教。那时候的中国是清朝的嘉庆年间，当时还是采取一种关闭自守政策，所以呢严禁外人居住，更不用说传福音，更何况他还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到这样一个遥远又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国家，最理想的状况其实应该要至少要两个人一起结伴前行才对。但是当马里逊牧师要出发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去那么遥远的国度，最后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孤身前往中国的旅程。但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找不到船可以直接从英国到中国去，所以他不得已他只能先横渡大西洋，先绕过南美洲到了美国，然后再转往中国。如此一来，这段航程就变得既漫长又辛苦。马里逊牧师从那一年的1月8号离开了英国起航出发，一直到了9月7号才抵达广州，历时了8个月。虽然他是到了广州，但是他却不能如预期的顺利开始进行宣教。刚刚说过了，因为他是外国人，当时中国是非常封闭的，但幸好呢因为他会讲中文，所以他就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招揽，用翻译人员的身份进入了中国，他才可以合法的留在中国。但那个时候的清朝其实是不允许华人教洋人中文，那时候都讲中国人是华人，然后外国人就是洋人。违反这个规定的最严重的就必须要处死，当然更严禁这个洋人向华人传福音，甚至呢连英国政府当局也阻止这个马里逊牧师在中国传道。好，当时甚至这个受聘要来教他这个中文的老师，这个老师呢经常是身上带着毒药的，这是预备，万一被察觉的时候就要立刻服毒自尽，以免呢会进这个监牢，会深受酷刑。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艰难困难的艰辛的一个环境之下，马里逊牧师就觉得哇，他更不能不认真的苦学中文，同时呢他还也在进行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工作。1811年首先出版的是《使徒行传》，也许马里逊牧师是想要追随基督时代使徒们受苦传福音的脚踪，也借此来勉励他自己要鼓起勇气面对前途茫茫的宣教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中文的活字版印刷，所以呢想要刻印这个要印刷这个书籍的话就要刻这个木板，然后在一页就像版画一样的印制。那在1812年清廷呢就再一次的颁布了禁令，他写到说凡刻印基督教书籍者处死了。即便如此，马里逊牧师的这个圣经翻译跟这个印刊的这个动作他还是在冒死秘密的进行当中， 1813年在千辛万苦之下，中文版的新约圣经终于出版了。马里逊牧师跟他的妻子玛丽在结婚之后呢，因为玛丽们没有获得可以跟马里逊一起居住在广州的许可，所以呢，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先住在澳门。如此一来的话，马里逊牧师就需要经常的这个就是广州跟这澳门呢往返奔波。即使这样子，这个新婚夫妻嘛，他们就变成是各自分居在异地，而对不对？而且他们还是在异国他乡，当然呢就少了原本呢他们家庭里面应该有的这个所谓的家庭之乐，甚至连他们第一个出生的儿子夭折之后都没有地方可以埋葬他的儿子。因为当时啊，这个澳门当地的华人是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埋葬的。但是呢，英国政府在澳门又没有墓地，所以呢，经过了很多的交涉，最后好不容易才在这个澳门北边一个小山上哦，埋葬了这个小小马里逊瘦小的身躯。1815年，马里逊夫人玛丽跟她的儿女都经历了水土不服，不得已只能带着这些年幼的儿女先返回到英国，留下了马里逊牧师独自一人继续的在中国孤身奋战。1812年伦敦差会派了苏格兰人米莲前往中国来协助马里逊牧师。米莲在1813年抵达澳门之后就开始进行宣教的事工，但是因为他传的是基督新教，跟当时的殖民政府葡萄牙所信奉的国教天主教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呢，他当然就被驱逐出境了。他只好继续前往广州宣教。米莲在广州的时候啊，仍然持续分发福音单张跟这个小册子，他也在那里学习中文，同时他也帮助马里逊继续的翻译圣经。两年后，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设立了一座印刷厂，印行了第一份的中文期刊。1818年，马里逊牧师和米林一起创办了英华书院，宗旨是教导华人青年英文，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并教导宣教士华文。米莲则担任校长，可惜的是，米莲在四年后他就逝世了。而他们两个人合作翻译的新旧约圣经则在1824年出版，成为基督教的第二本中文译本的圣经。第一本呢，则是1822年在印度的塞兰坡出版的，这是由浸信会的马士曼和拉沙他们共同完成的马士曼译本。另外马里逊牧师也出版了中文的文法书还有中英字典，这也成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他们学中文必备的书籍哦。1820年马里逊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儿女从英国返回了澳门，正当他们准备要重享家庭天伦之乐的时候，玛丽却因为染上了霍乱骤然逝世了。而他最重要最真诚的同工米莲也在1822年病故。马里逊牧师接连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伙伴，他心里的悲痛可想而知。1824年马里逊牧师在魁违17年后第一次回到了英国开始他的假期，他接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去各地讲道，并且持续向英国人宣扬向中国宣教的工作，因此他受到了英国人热烈的欢迎。后来他甚至还被英国的国王乔治四世召见，他也把翻译的中文圣经当作了礼物送给了国王。两年后他带着续弦的妻子伊丽莎白重新返回了中国，然后又生了四名儿女。1833年伊丽莎白留下大儿子陪伴马里逊，带着玛丽所生的女儿和自己生的四名幼年的儿女重新返回到了英国。 但那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马里逊后来和伊丽莎白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马里逊一生都在为了向华人宣教而努力，他所立下的福音根基也让后人得以在上面继续的建造。马里逊的第一个果子叫做菜糕，他成为了首先承认主名的华人基督徒。而当时协助印刷圣经的一名科目版的工人梁发，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清廷的禁令，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信徒之一，后来还做了第一位被案例的华人牧师。马里逊一生在中国宣教了27年，但他只见到了10个人受洗归主。虽然如此，这每一个果子现在都散布成了现在的我们。目前中国境内的基督徒人数没有办法确切的统计，但有几份评估报告指出，包含躲避政府干预的这些地下教会的信徒，估算可能达到1亿人以上，但真实性在现在的这个政府的管制之下很难验证。所以2018年中国官方的数据是统计是这样子公布的，中国基督徒整体的人数是4400多万人，包含了3800多万的新教徒，还有600万的天主教徒。1834年8月1日马里逊牧师在广州病逝，年仅52岁。每次听到宣教士的故事啊，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激动，很感动的就落泪哈。那除此之外，其实真的还有更多的这些无名的宣教士，他们为了传递福音，用他们的生命做见证，即使是在困难的环境和内心的挣扎之下，他们仍然选择信靠上帝，以坚定的信心继续传扬福音。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今天你学习到了什么呢？下一个礼拜我还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戴德生宣教士。愿每一位正在听的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
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江湖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世界